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住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我想同大家继续分享的话题是《梦回大唐》，无论是哪个时期唐朝的历史大戏，总是吸引人注目。全新小说《轮回大唐》，给大家看不一样的唐朝历史，不一样的唐太宗，不一样的高阳公主。这个系列将会连载刊登，敬请期待。好啦，我们今期又开始讲新的一集啦。这件事情并不单纯，听完这个故事，七海和小叶一时都讲不出话来了。三个人安静地等着，好比心情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沉淀恢复。唐海明教授先开口，袁庄并不知道这个是他这一生最后一次看到永贤了。袁姐姐的外语能力是怎样练成的呢？真是太惊人了。梁神问道，袁姐姐是洛阳出生呢？雅高正在为高阳食雪耳，还细心将人心碎粒挑出来。他听到就答了，袁姐姐是洛阳出生的呢？是啊，我是出生在洛阳，由细身边就有很多异国人士，就是在这样的生活里面自然学到的。永贤讲到这里微笑一下，其实当时我身边有一位随身师傅。随身师傅？梁神好奇地问，而雅高就静静地听。他是我一起长大的哥哥，很聪明有智慧，学习能力又快，面对一大班比他大十岁以上的异国人士，亦从来都不胆怯，总是可以松容地应对。洛阳临水，哥哥总是在沙滩度陪住夕阳教我学外语，那个就是我一生最珍贵的回忆。永贤讲完，看着菊花花瓣随风吹落。午餐结束之后，雅谷和梁神抱住公主离开。梁神心里面想，这个是第一次听到永贤讲起他家乡的事。永贤在宫里面好受人敬重，他跟在长孙皇后身边好耐，做事方式也好像皇后，总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着想，为人体贴随和，又生得标致秀丽，但每每对皇上安排的婚事总是拒之千里。西元629年，贞观三年，寒冷的冬天刚刚结束，暖和的春阳艳艳出现在长安皇城区门口。永贤着得很朴素，搽了少少胭脂，用深蓝色的披风刻意罩住面。雅谷亦换上平民的普通衫，抱住用被裹住的高阳。这个时候的高阳已经三岁，扎实的重量和有力的双脚令雅谷抱起来有些吃力。他们身边停了一部马车，车上放着很多远行大家才会准备的物资和装备。永贤的表情焦虑，频频望着前方，他们正在等候远行的人。没几远来了三个人，一位走近永贤和雅谷身边，另两位就在较远的地方等候。对不住，你迟了啦。是一个男人，五官端正，浓眉内双，小麦色皮肤，中等身材，穿着粗暴的青衣。眼前这个男人没有头发，他是一个和尚。永贤一看到他止不住泪水，一言不发一直在那里哭。雅谷亦眼红红，为了不打扰他们聊天，他抱着高阳向后退了一些。和尚没再讲话，静静地等永贤喊了一阵就开口，多谢杨上公帮我打理这些行囊，但此行好远，时间又长，行李越简单越好，毕竟我自己一个人前去，咁多嘅行李我就带唔走啦。你一个人？冇任何侍卫或随从跟住咩？听到对方一个人远行好惊讶，永贤又担心又喊啦。西域行路途遥远，路上会遇到乜嘢事都唔知道，点样可以带人哋一起冒险呢？加上今次是我自愿要去的，点可能再劳烦别人呢？和尚笑住回答永贤， 知道荣贤上公已经将行李准备了，今次前来是为了一个冒昧的请求。喊到眼红的荣贤对着和尚说，小哥，法师有什么需要你尽管开口。原本叫出小哥的荣贤即刻警觉自己叫错称呼，马上改口。和尚看出荣贤很努力地想适应他们现在的关系，笑了一笑对荣贤说，今次远行因为路途遥远，路上情况难测，所带行李以方便为主，但知道荣贤上公已经为我准备了的行李，虽然很失礼，但还是开口问问荣贤上公可不可以将这些行李赠给学院远途而来的学生呢？他们这几天都要陆续回家乡，很多学生的生活并不是很丰足，但都是为了求得人生真法而来到长安城，希望贤上公可以体谅。和尚说话刚刚讲完，荣贤还未来得及回应，雅谷已经听不下去了，抢着帮荣贤回答，陈伟，你太无礼了，你知不知道这些行李是贤姐姐花了多少时间和心思为你准备的，不领情就算了还要送给人家，你们佛学院的僧人都是这样的吗？雅谷不可以这样乱讲话的，可以为原装法师准备行李是我自愿的，怎可以强迫法师接受呢？可以俾佛学院学生受惠，更是荣贤嘅福分。既然行李系俾法师嘅，就由法师全权做主啦。荣贤唔理会雅谷嘅愤怒，温柔咁回应圆庄法师：多谢贤上公。这个时候，雅谷突然叫咗一声，原来系高阳公主由雅谷身边扭咗落嚟。用唔稳又快速嘅步伐走向圆庄法师，圆庄亦快步向前将佢抱起，雅谷亦即刻冲咗过嚟。荣贤见状即刻开口，俾圆庄法师抱一下公主啦，公主自己跑咗过嚟，我想呢个都系同法师有缘，雅谷有啲唔情愿，但亦无可奈何。你叫高阳是咪啊？生得好好样喎，是一个好有福气个细蚊仔喎。原装法师抱住高阳，唔够一阵就被雅谷抱咗返去。多谢高阳公主今次嚟送我，我哋约定等我下次返嚟你再嚟接我好唔好？原装对住小小高阳咁话。高阳好似听得明白一样频频点头，点到雅谷都抱唔住佢啦。哎呀，咁细嘅小朋友都明白咩？因为对原装有成见，雅谷实在唔想俾公主同原装有任何互动。原装睇咗睇雅谷，又睇咗睇荣贤，开口话：贤上公，皇上将公主交由你抚养，这个责任重大呀。原装向前一步，摸住高阳嘅头话：记住，温良谦让可以保你一生平安。多谢法师关心，你都要远行啦，公主嘅教育唔使你费心啦。雅谷唔开心，讲完讲话大辞，贤上公，我该走啦。圆庄法师示意喺稍远处等候嘅两位佛学院学生走过嚟，我送你一程啦。荣贤心急咁喊咗出嚟，唔使啦，已经劳烦贤上公好多啦，请上公留步。圆庄法师婉拒咗。我小哥哥法师，天竺国是个远在天边的地方，这一路上会发生什么事啊？你身体连照顾的人都没有，如果遇到什么危险怎样算？佛法真的这么重要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吗？荣贤真的忍不住了，将内心的话一股气地讲了出来。原装将行李整装好，请两位学生先行离去。他面向荣贤说，今次唔只系为咗长安嘅百姓，亦唔系只系为咗大唐嘅百姓，而系有关来世众生求佛回归生命本质之路。原装睇住喊到眼红嘅荣贤，微笑咁继续讲：或者有一日，当你唔再系荣贤嗰阵，就可能理解我所做嘅事。讲完，原装就转身离开。荣贤睇住佢嘅背影，点样都企唔住啦，喊到坐咗落嚟。雅谷喺一边陪住喊。听完呢个故事，七海同小叶一时讲唔出话嚟，三人安静咁等住。 好比心情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沉淀恢复。唐海明教授先开口，袁庄并不知道这个是他一生最后一次看到永贤了，因为永贤并没有活住等到他取经回大唐。原本想俾气氛熟络起嚟，冇諗到呢个话一出更令大家沉默，唐海明亦陷入尴尬。哦，感觉好凄美啊，小叶接住话。七海亦开口啦，凄美我唔觉得喎。七海饮咗口咖啡继续话，系袁尚公自己一直爱住袁庄嘅，袁庄又冇爱上佢。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一节嘅时间已经到啦。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而家我哋继续讲落去，所有嘅痛苦同烦恼都系佢自己揾嚟嘅。如果佢可以睇清楚自己同袁庄嘅身份，佢就应该接受皇上嘅指婚，揾一个好男人嫁咗佢，先至对得起辛苦提拔佢嘅唐太宗。所以我唔觉得凄美，而系觉得凄惨。佢自己咁惨嘅人生，全部都系佢自己揾嘅，冇乜嘢值得同情嘅。讲完，七海就拿起菜单来看。小叶对七海的言论实在是无法认同，大声回应，就说你没良心，这么凄美的爱情故事被你讲成咎由自取，你还是不是女人啊？任何女人听了都会心动，是不是？难怪小龙都不想理你了。七海听到小龙这个名字，可以说是督到他的死穴了。七海拿着菜单，重重打了小叶的头顶，顺势叫服务生过来，点了一盘烤牛肉三文治。你这么大声做什么啊？点了三文治给你，吃饱点啦，好上路啦。小叶听到笑了笑，就是他们两个人的默契，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的兄妹情谊。反倒是唐海明对七海的话有点吃惊，因为七海外形是标准的傻白甜，这些话出自他的口，还真是比唐海明有点另眼看待。唐教授，你觉得自己为什么会梦到这个和尚？你有没有一丝丝觉得自己跟袁庄有关系？或者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就是袁庄？七海直接问了唐海明，唐海明连忙说，不是不是不是，我从不觉得自己是袁庄或跟他有什么关系，只是因为经常梦到他，亦知道这个并不寻常，因为好奇心想一探究竟啫。那现在研究出什么来啊？七海有点不客气地问。哦，没什么进度，毕竟这个不是我的本科，要研究起来需要好多时间和资讯。唐海明有点不好意思地喝了一啖咖啡。唐教授，你相信你在日本听到的原装的故事吗？七海问。我相信我的直觉告诉我知，这个一定是真的，唐海明很坚定地说。七海和小叶对望了一下，七海决定告诉唐海明知冯天宇的事。唐教授，有一个人他同你梦到一样的情景，同样的屋，同样的场景，你觉得两个不同的人做同一个梦的几率高不高啊？怎有可能？你讲的是真的吗？那个人是谁啊？唐海明吓了一跳，这个对他来讲太意外了，他从来都没想过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个人跟他做一样的梦。看着小叶已经毫不客气地吃完了三文治，七海回应了唐海明，对不住啊教授，我暂时不可以告诉你知，因为对方态度并不友善。讲完，七海起身示意小叶一起离开。唐教授， 多谢你今次的帮忙，有关小画卡和梦境的事，我亦好好奇，我会尽一切努力去调查，如果你愿意，可能还需要你专业上的帮忙。没问题，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一定会尽全力。唐海明、宋七海和小叶离开咖啡馆。小叶忍不住问七海，为什么不可以告诉唐海明知有关冯天宇的事呢？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人都有事隐瞒，对于要隐瞒你的人是问不出什么结果的，所以我决定自己调查。七海对于小叶说，以他多年的记者经验，他知道这件事情并不单纯，既然讲不出来又想知道真相，就只可以靠自己了。其实啊，我还是觉得那个叫永贤的女官真是好痴情，爱了唐三藏一世，但就孤独一生。唉，小叶和七海在这一间香火鼎盛的庙里面准备架设摄影机拍摄。这里是台北市最有名的庙宇，很多明星，很多明星拍了电视剧或电影都会选择来这里祈求票房或有好收视。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九月初的天气不再炎热了，凉爽的秋天又到了。小叶一边架着机器一边讲，我不觉得永贤可怜，这个是他自己选择的人生，搞不好他还落在其中呢。七海不以为然地回应小叶，小叶正要反驳那阵，七海突然提醒他冯天宇来了，试图用这个方式叫小叶收声。原来今日是冯天宇新戏上档前的通告，他特登来这间庙宇祈福，希望收视率一路飙升。冯天宇走入庙宇，他看了七海，给了他一个白眼，这个令七海心里面不高兴，这个男人也太小心眼了。不过冯天宇这一种行为更令七海相信他自己的直觉，这个梦绝不是一个梦那么简单。冯天宇照着庙方的指引规矩地将每一件事都做好，庙里面除了媒体记者，还逼入了一堆粉丝，更增加了工作上的难度。他索性叫小叶去拍摄，自己就在庙里面行来行去。七海走入一间小寺堂，里面有一位老和尚正在准备三样水果拜祭，他站在门口，一阵风吹了过来，和尚注意到七海，他问要不要来帮忙。七海见四下无人，只好走入去帮忙。和尚笑着问七海，你是不是来这里看偶像的？七海瞪大只眼回应话，先至唔系呢，我系嚟做嘢噶，我系记者啊，我嚟采访冯天宇噶。和尚笑咗笑，请七海用干净嘅布抹干净嗰张台。七海走近神桌上供奉嘅神明，佢好奇咁问，请问师傅，呢个系边一尊神明啊？和尚抬起头，这个不是神明啊，这个是唐太宗李世民啊，我们叫他恩公主。李世民？那位唐朝皇帝？你们为什么要供奉他啊？七海好奇地问。创建这间庙宇的主持来自中国的一间武庙，一千几年前同唐太宗结下缘分来到台湾，我们还是依循着传统为唐太宗建设了一间祠堂供奉他。快到中秋节了，唐太宗最痛爱的细女高阳公主亦是接近中秋节那时出世。听说一千几年前唐太宗曾经亲口告诉公主知她和我们主持的缘分。那这个是高阳公主四岁那年发生的事。中秋节将至，全长安城的百姓都忙着准备买嘢过节，皇宫里面更是热闹非凡，所有局处、公处、里里外外全都忙到翻天。上公局要负责所有庆节的食物以及嫔妃公主的礼服，这样永贤就已经忙了一个月，已经有四日没回到清心院。高阳公主都要被雅谷照顾，清心院里面五岁刚刚醒的高阳正在花园里面跑来跑去，而雅谷亦不得闲，他利用这个空档为高阳挑选中秋节当晚宴所要配搭衣服和头饰。这个宝石对四岁的公主来讲太华丽了。 雅谷拿起一块玉做的发钗，这个太重了，雅谷揀了好耐依然揀不到合适的，越揀面色越难看。呵呵呵，雅谷被小公主的笑声转移了注意力，她见到侍女将一朵粉色的芙蓉花戴在羔羊的头上，羔羊开心地噔噔圈跑。雅谷发现这朵花又新鲜又靓，戴在小公主头上美丽灵巧，她走了过去还抱起羔羊。我忙了一个上午，揀来揀去都比不上这朵花。当晚永然提早回来，终于可以在清心院饭堂和大家一起吃饭。她听到雅谷讲了下午的事，所以你打算帮公主在头上戴朵花就带她参加晚宴吗？永然问雅谷。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多谢大家收听，我们和大家讲